么平身呢？
哎呀，就是叫你不用跪了。
谢皇上。
本女皇，本莎莎女皇，
魔镜公公，我该说什么啊？
哎呀，当个皇帝都不会当啊，你随便说啊，你现在是皇帝呀，你说什么，仔仔就得做什么。
啊，那太好了，仔仔，
臣在。
向我磕三个头。
啊，好吧。
磕得不错。现在呢，学小狗叫。
汪汪汪汪。
现在听好哦，你走到街上去，随便拉住一个人，大声跟他说：“我是猪。”
哎，这太过分了吧！我不玩了。
哎，这是圣旨哎，竟敢抗命！来人呐，
在
拖下去斩了！
啊，王金刚刚救命啊！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当皇帝的游戏啊，哎呀，不是这么玩的了。当一个皇帝不能只是下命令欺负人呐。一个好皇帝啊，要能照顾老百姓啊。
可是当皇帝就是要这样才过瘾嘛。
那只有皇帝过瘾，其他人就惨了。那换我来当。
好啊。
皇上驾到。
臣莎莎叩见皇上。
莎莎身平，
平身了。
莎莎平身，
谢皇上。
朕为了照顾百姓，决定让老百姓有健康的身体，而要健康呢，就要运动。莎莎，现在给我做100个青蛙跳。
啊，启禀皇上，我做不了那么多个，臣觉得做5个就够多了。
不准有意见。朕说100个就是100个，朕是皇帝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。
哎呦，又是一个小暴君。
魔镜公公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！
哎呀呀，好了好了啦，游戏结束了啦，你别装了啦。你们说要玩一玩当皇帝的游戏，现在过瘾了吧？有什么感觉啊？
皇帝的权力真是大哦，他要照顾老百姓还是欺负老百姓，全凭自己高兴哎。
对呀，所以想起来古时候的人其实蛮可怜的哎。老是要担心皇帝啦、国王啦下一些可怕的命令，就算对这些命令一肚子不高兴也不能说。
所以说古代的皇帝、国王都是些独裁的家伙。
什么叫独裁呀？
嘿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要问。独裁就是说一个很有权力的人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别人说的话他全都不听，而且他要别人做什么，别人就得做什么，没有说不，我不要这个权利。
那些被独裁的人就真的都那么乖吗？一辈子都只会说是是是吗？
当然啦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起来反独裁啦。哎，像是700多年前，有一位英国国王约翰王，他就是坏得过头了，人民就终于起来反抗，对他的命令说不，而且还要他把国王的权力分出来给人民，他们把人民应该有的权力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， 然后硬逼着国王签名。从此英国人啊，慢慢的有民主了，有自由了。
硬逼国王签名，好像是个蛮有意思的故事哦。
嗯，我们来听听看啊。大宪章。
约在700多年前，英格兰有一位国王叫做约翰。英格兰的百姓都不喜欢他，他们心目中的国王人选其实是约翰国王的侄子亚瑟。约翰王很怕人民会拥戴亚瑟当国王，夺走他的王位，于是派人把亚瑟捉了起来。
亚瑟，我亲爱的侄儿啊，你已经被我给抓到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哼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跟我作对。
我没有想要跟叔叔作对呀。
嗯，那你又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
假如叔叔您的行为端正，侄儿哪有不听话的道理呢？
哟，恶人先告状啊，是你呀，不应该打我皇位的主意。如果你安安分分地当你的公爵，我疼你都来不及。哼，我亲爱的侄儿啊，
你少假惺惺了。哼，这个王位本来是应该由我来继承，你欺负我年纪小，把王位抢走，还把我关起来，全国的百姓都不会原谅你的。
哦，是吗？哼，现在全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谁敢来救你啊？我劝你呀，少做白日梦喽。
约翰王虽然把亚瑟捉了起来，可是他还是很不放心。他在皇宫里想了又想，
留着亚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来说威胁太大了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
国王陛下，如果你觉得亚瑟公爵不应该活在世界上，那么何不就让他彻底消失呢？
嗯，哎，对呀，我聪明可爱的皇后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嗯，有道理。休伯特，休伯特，哎，
国王陛下，不知道您在找我，请问有什么事？
休伯特，我要你立刻赶到地牢里面去，把亚瑟给杀掉。
啊，杀死亚瑟公爵？
这是我的命令。快去快回。
是。
休伯特虽然是约翰王的心腹大臣，可是当他一看到年纪又小而且又温和善良的亚瑟时，根本不忍心杀害他。
哼，休伯特，我命令你去杀死亚瑟，为什么你没有完成使命呢？
国王陛下，亚瑟公爵不过还是一个孩子，而且我看他性格柔顺善良，一点也不像是兴兵作乱的坏分子，所以我下不了手杀他呀。
嘿，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滚一边去。威廉，威廉，
臣在。
威廉，我现在命令你执行死刑，杀掉亚瑟。
国王陛下，我不能接受你无理的命令。
什么？连你也要跟我作对啊？
我是一个骑士，不是刽子手。骑士信奉的是真理，我绝对不杀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年轻人。
你敢顶撞我？
为了骑士的荣誉，我不能接受国王的命令。
好啊，你们都不肯动手啊，那就让我自己来。
残暴的约翰王事先准备了一条船，船上放了一块大石头，并且派人把亚瑟接到船上。
哎，亚瑟啊，我们叔侄两个人好久没有在一起聊天了啊。
叔叔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哎，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冷静的思考啊，
终于啊，让我想通了一件事情。
叔叔，你想通了什么事情？
嗯，英格兰国王的王位只有一个，可是你想当国王，我也想当国王，这个真是叫人感到为难啊。
你究竟想说什么？
我亲爱的侄儿，英格兰国王的王位继承当然是我了，可是呢，你也想当国王，这怎么办呢？要是杀了你呢，总会让别人呢在背后说我的闲话，对不对？
你的意思是要放我走？
放你走？如果被你反咬一口，那我不是太傻了吗？
你
我现在就把你给杀了
啊，
然后把你的尸体抛到大海里面去，对外呢就说你从监狱里面逃跑，跑出来之后不知去向了。这不是太完美了吗？
你好狠。
你给我去死吧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可以放心的当英格兰的国王了。
约翰王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约翰王杀死亚瑟的事情很快地传遍了全国，原来就已经不太喜欢约翰王的百姓，这下子更加痛恨他了。然而更令百姓怨恨的是，约翰王不停地派人来向他们收税。
啊，不是才刚刚收过税吗？怎么又来收了？
哎哎哎，你废话少说啊，哎，快点把钱交出来。
可是我们没有钱呢。
是啊，我们的钱上次都交出去了。
嘿，没钱？嘿嘿嘿，谁都知道你们这些犹太商人是最有钱的了。来人呐！
是，
把这些人统统给抓起来。
大人，我们说的是真的，我们真的没有钱呢。
是啊，
少废话，通通带走。
大人，我们真的没钱，带我们走也没有用啊。
当然有用了，当你们见识到约翰王的厉害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用了。
约翰王有什么绝招可以逼这些百姓交出钱来呢？小朋友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他用的方法竟然是不交钱的人每天拔掉他们一颗牙。
哎呦，痛死我了。
快点快点快点啊，叫你的家人把钱送过来，要不然呢你这一口牙。
我明天一定交，我明天一定交。
嗯，那还差不多啊。哎，换你了。今天拔哪一颗好呢？呀嘿，这两颗门牙看起来挺不错的啊。哎，
大人，别拔我的门牙。拜托拜托。
不拔牙呀？哎，好好好，可以呀。哎，拿钱来，我就不拔你的牙，怎么样啊？
这
没钱是不是？来人呐，拔牙。
哎呦，痛死我了呀，我好疼。
小朋友，你是不是也有拔牙的经验呢？那真是痛死人了。在约翰王那个时代，还没有麻醉药呢，拔起牙来可就更令人痛苦不堪了。约翰王不但叫百姓交钱，他也三番两头地向教会要钱。在当时，欧洲各国的教会并不属于各国的国王管辖，而是直接听从罗马教皇的命令。有一次，英格兰一个教会的主教去世了，罗马教皇派来了一位新主教，可是约翰王想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当主教，于是把教皇派来的人赶回去。大臣们纷纷地劝他：
启禀陛下，教皇的权力那么大，您最好还是别得罪他吧。
哼，我是英格兰的国王，我高兴让谁当大主教，谁就是大主教。如果谁敢反对的话，我就对他不客气。
陛下，这样不太好，教皇会生气的。
生气呀？那最好了，气死活该。
罗马教皇果然气炸了，他决定好好的惩罚约翰王，于是宣布封闭英格兰的所有教堂。关闭教堂对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没什么严重性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教堂是每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、最不可缺少的。教堂被封闭了，人们的生活一定会立刻大乱的。
唉，我的孩子已经出生一个礼拜了，却还没有办法受洗，怎么办呢？
哎呦，孩子不能受洗还算小事，我爸爸死了五天，没有牧师来举行葬礼，才叫人烦恼呢。
还说呢，没有教堂，我和我的男朋友都不能结婚，那才糟呢。
没有教堂，民众不能够做礼拜，刚生出来的婴儿不能够接受洗礼，年轻人不能结婚，死去的人不能举行葬礼，大家的生活变得乱糟糟的。人们把一切的怨气都出在约翰王身上。
启禀陛下，不好了，全国百姓都在抱怨您呐。
谁敢抱怨呢？谁抱怨呢，我就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
这
怎么了？你敢不听我的命令啊，那我就先把你给关起来。
是。
哎呀，不好了，陛下，不好了。
哎呀，又有什么事情啊，大呼小叫的。
启禀陛下，教皇传来旨意，他说
这个老毛驴儿又说什么东西啊，这真是烦人呐。
教皇说他要另外再立一个英格兰王，并且联合欧洲各个国家以及英格兰的百姓共同来讨伐您呢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启禀陛下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您再不悔改认错，您就会变成全天下人的敌人了。
全天下人的敌人啊。
约翰王一听自己变成了全天下的敌人，这才感到害怕，于是乖乖地去向教皇认错。不过约翰王并没有因为这次教训而改变对人民的态度，他依然不停地向百姓要钱，并且任由他的士兵横行霸道，欺负老百姓。英格兰的百姓终于忍无可忍，群起向约翰王抗议。
抓英格兰的人啊，别
抓了，你启禀陛下，不好了，人民已经攻进皇宫来了。
啊，快逃啊，
来不及了，
抓住英格兰的人
进来了。
西元1215年，约翰王被抓了起来，囚禁在一个叫做兰尼米德的小岛上。为了防止约翰王以后再对百姓做出无理的要求，英格兰人民写了一份条文，派几个代表来和约翰王谈判。
陛下，这是一份人民的意见书，请陛下过目。
少啰嗦，我不要看，你念给朕听。
是。人民希望陛下答应下面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有自己的钱财，除非经过合法的程序，谁都不准拿走他的钱财，包括国王在内。第二，一个人除非做错事，经过公正的审判，谁都不可以拘捕他入狱，当然也包括国王在内。第三，
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好了。哼，我是一个国王哎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为国王而设的，上帝创造了人民，就是用来让国王使唤，为国王做事的。国王是至高无上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。
不，陛下，天底下的人都是平等的，国王没有权利随便叫百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。倘若国王不在这份条文上签字，那您就准备永远待在这个小岛上吧，我们会再找一个新国王来的。
别走，朕答应就是了。
约翰王所签的这份文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宪章。 有了大宪章来约束国王，以后的英格兰国王也就不敢再像从前一样可以对百姓欲取欲求了。
我看呐，那个被硬逼着签字的约翰王以后的日子可难过喽。
怎么说呢？
笨呐，你想想看哦，他平常作威作福惯了，现在一下子叫他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，不是比要他的命还难过吗？
不过其实啊，约翰王签下的这一部大宪章啊，倒也没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，因为过了不久他就死了。不过对约翰以后的国王来说啊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们必须啊要认真的遵守上面写的每一项规定。
比方说呢？
比方说啊，国王再也不能因为看一个人不顺眼就大喊一声拖下去斩了，除非那个人呢、做错了事才能逮捕他，而且还要经过公正的审判才能够处罚他。
哎，这样人们就不用老是为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提心吊胆了。大宪章真是很好的规定哎。
不过对国王来说啊，却是很坏的规定，尤其是当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啊。以前的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呢，对了，仔仔，你演演看啊。
好。来人呐，传令下去，以后全国每户人家每年给我多缴黄金100两。
哎，演得好哎！现在大宪章上规定，除非大家同意，否则国王不能向人民要钱。所以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啊，都得客客气气的把贵族啦、主教啦、市民代表啊找来，请他们同意让人民缴钱。
哈、大家都到了，免礼免礼。请坐请坐，今天找大家来是这样的啊，朕想盖一栋新的皇宫，这需要一笔大钱，想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。什么？太奢侈啊，那只盖一个游泳池好吗？
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国王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才来找他们，慢慢的，国王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，像是定法律、跟外国打仗，也会问问他们的意见。他们所召开的会议，后来就变成英国的国会。哎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国会是现代国家很重要的会议，它代表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自由和权利。所以呢，大宪章也就成了人民争自由、争权力的第一步。现在啊，这部大宪章还被收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呢。
耶！仔仔和墨镜公公一搭一唱，配合无间的，好棒哦！
哎呀，好累啊，说的我口干舌燥的。哎，快倒一杯水给我喝啊！怎么啦？水呢？
这个，我要和仔仔讨论一下。
啊？帮魔镜公公倒茶还要讨论呢？
对呀，这样才不会被你独裁了。
对。
讨论好了没有啊？
好了，我们一致决定啊，魔镜公公要先说请，还要说谢谢。
好，请两位可爱、美丽、亲切、聪明的小朋友帮我倒一杯茶，谢谢。